好，我们感谢主哈，非常的感恩。那今天主日哈，虽然因为调休的缘故，有些弟兄姊妹要上班啊，但是我们知道主日是要敬拜上帝的日子啊，是我们与主亲近的日子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《约翰福音》8:1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
好，我们感谢主哈，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说的话。他说他就是世上的光，所以当我们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光中行。当主耶稣基督把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是让我们跟从他，不在黑暗里行。因为一个人不在真理当中的时候，其实就在黑暗里。一个人没有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在黑暗里。但是主把这个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们也因着跟从基督成了光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圣殿系列哈。我们今天要讲第三讲，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啊，叫做基督的身体啊，叫做基督的身体啊。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从你那里来的话语，我们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。主，祈求你祝福你的话语。主啊，祈求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出光来。我们真的是承认，很多时候我们对其他事情的看重超过了对你话语的看重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用你的话语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却忘了，其实我们这个世上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转眼就过去了，唯独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所以主，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，更认识你的真理。愿主你特别赐福我们今天讲台，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帮助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，跟着你的光向前行，不再行在黑暗当中，而是行在天国的光中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哈，我们要讲第三讲，就是我们讲基督的身体。那我们在讲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，我们简单回顾我们之前讲过的哈。我们之前上一讲我们讲了基督与圣殿，好，我们看到其实从主耶稣基督他跟我们所说的，他所做的，就是他行完了迦拿婚宴的神迹以后，就马上来到圣殿当中，然后告诉我们一些很宝贵的真理。我们说，我们做简单的总结，就是我们说人总是在拆毁神的殿，人总是在拆毁神的殿，谁才能建造啊？只有基督，唯有基督能建造神的殿。所以人的建造最后一定会成为残垣断壁，对吧？但是唯有基督的建造呢，是永远坚立，永不衰残。我们就是基督建造的功课，我们就是基督的作品，所以我们有永生。你要对主做的工作充满信心，对人做的事情出现了衰败不要太意外，人做的都会衰败，所以我们要相信知道这一点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说基督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把这个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们还是这一段的经文哈，在约翰福音2:13-22，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把这一段的故事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。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
看见殿里有卖牛羊割死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
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
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
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
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奇迹给我们看呢？
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
犹太人便说，这 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人也就算建立起来吗？
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
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
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是约翰福音这个第二章这里面讲的。约翰福音第二章呢，一上来讲了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？是在迦拿变水为酒。他去迦拿的时候很开心，是吧？这是一个普通的婚礼，但他很开心，他把水变成了酒，解决了问题，让门徒也享受到了恩典。然后他马上，我们看到记载，他就来到耶路撒冷过第一个逾越节。主耶稣在升天之前，在地上应该过了四个逾越节，因为他在地上带门徒的时候是带了3年半，那么大约应该是带门徒之后过了四个逾越节，这是第一个逾越节。那他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就来到圣殿这里，但是到了圣殿这里呢，他有些不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在圣殿里面卖鸽子兑换银钱。主耶稣洁净圣殿，然后讲了重要的话。我们上次主要从建殿的角度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说你去看，只有耶稣能建造，人其实是拆毁的，和我们人说的正好反过来。你会注意很多人一讲说，哎呀，上帝拆毁，上帝拆毁。我们知道从上帝主权的角度来讲，任何的拆毁都是上帝许可的，但主耶稣强调说是你们拆毁，所以人其实做不了建造的工作，只有上帝能做，对吧？所以在所罗门的诗里面讲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，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看耶稣的建造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重点呢，我们是要来看一看主耶稣和圣殿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看看圣殿它是怎么回事。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他讲了很重要的话，他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之内要建起来。然后经上说耶稣这话以什么呀？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，叫做耶稣的身体，叫做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就是关于圣殿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个话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，跟我们理解关于圣殿的启示，我们可以有哪些重要的启示。然后圣殿和主耶稣基督他讲到他的身体的时候有什么重大的关系。当然我们还要讲说这个圣殿的真理和我们，和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关系？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，因为如果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讲天上飘的道，我们要讲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道。我们来看一看主给我们的带领和提醒是什么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去好看看主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引导。好，让我们去晓得说主在这里他给我们都有哪些重要的提醒。那第一个我们要在这里去看的呢，就我说我们去看看最重要的话，我们要看看最重要的话，就是其实讲到圣殿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有讲。那么其实以色列人重视圣殿不重视啊？以色列人很重视圣殿，对吧？弟兄姊妹要承认，以色列人是很重视圣殿的。所以他们关于圣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，他们也有很多的理论，有很多的神学。那么我们知道到今天呢，基督徒的神学书籍里面关于圣殿也有很多东西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，我们说最重要的话，关于圣殿主耶稣讲了什么，关于圣殿主耶稣讲了什么，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些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主耶稣在这讲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主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来去完成这个事情。那么我就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，要去晓得。我们说从这里的话，我教大家一些方法论的东西。什么方法论的东西？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知道最重要最权威的话是谁，是基督的话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。耶稣基督说了什么，上帝的圣经说了什么。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个软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经常对上帝说的最权威的话呢，我们不太看重，但是对不权威的东西呢，我们死死地抓在心里，对吧？世上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们认为的权威是这个专家啦，那个名人啦，他们说的话。那么我们说我们不是这样的人。但是你注意，今天也很多基督徒说，哎，我成为基督徒了，但是他还是有这个软弱，他对神学家讲的话他看得很重，说某个神学家说了什么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不是说我们骄傲，说神学家讲的话我都不在乎，但是你一定要注意，最重要最权威的话是谁说的呀？是神说的，是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关于圣殿，说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， 圣殿的真理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根据什么来认识啊？我们是根据主耶稣说的，所以主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，这就是关于圣殿最重要的启示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圣经，你再去看周围的事情就不一样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说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做一个智慧人要怎么做智慧人，你要谦卑听基督的话，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和智慧。阿们吧。如果一个人说我自己，哎呀，很多时候我说我自己很会学习，我自己很有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我却不愿意谦卑听主说话，其实这不够聪明。阿们吧。那个叫自作聪明，对不对？那个叫自以为聪明，说哎呀，我想我怎么怎么样。不，我听听耶稣让我说什么，听听主耶稣让我做什么，主耶稣讲了什么，关于圣殿最重要的圣殿的真理到底是谁讲的，是耶稣讲的，那么我听听他怎么讲。阿们吧。当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你得益非常的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是圣经，你会遇见很多的解经的书，一些属灵的文章，一些神学书籍，所有那些都是你的辅助。阿们吧。唯有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唯有基督讲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话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把你这方面扭转过来，归正过来，就是真的归过来说，是的，上帝说的是最重要的，我认为不重要，但上帝说重要的时候，我一定说这应该是重要的，求主开启我，让我明白为什么它是重要。阿们吧。当有些东西我认为是这样子，但是我说应该往东，但是上帝教我们是往西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也要说，主啊，你说的是重要的，你说的是权威，我愿意听从你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，我们说你要看耶稣讲的话的时候，耶稣说的话是最权威的。其次我们要注意，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讲圣殿，他在讲圣殿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。所以关于圣殿，主耶稣在这里他在讲什么，他在讲圣殿论了，就是圣殿是什么意思，圣殿的重点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如果不看耶稣讲的话，我们总结一大堆都不够，但是耶稣说了，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，而耶稣这个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阿们吧。那么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圣殿论。而在这里的话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结合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，所有我们看到的圣殿，不管是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的会幕也好，不管是后来我们看到所罗门建的圣殿也好，所罗巴伯建的圣殿也好，这些圣殿其实都是影。真正的圣殿，圣殿指向的本体是谁啊？是基督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。所以圣殿是次要的，基督是重要的。阿们吧。所以主耶稣才在里讲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之内建起来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所罗门建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在圣殿山上，那个圣殿山上现在还有没有圣殿？
没有。
那个圣殿山上，那个原来建圣殿的位置现在是什么？是不是废墟？那个地方是现在是伊斯兰教的金顶清真寺，你去耶路撒冷去旅游的时候是一个著名的景点，而且伊斯兰教的那些人很花力气，真的是贴金把那个顶，太特别早晨的时候太阳一出来，那个第一道阳光照到那个金顶清真寺的时候闪闪发光。如果你不明白圣殿的本体是基督的话，你看到这个情景你要吐血，对吧？因为伊斯兰教对基督教是非常不友好，但是原来立着圣殿的地方现在居然是一个清真寺，而且上帝也没有搞一场地震把它震倒，它一直在那里。它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主后七世纪就开始搞这个东西，一直到现在。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有些基督徒看到这个都是窝火呀，心里要吐血啊。但是你真的要明白圣殿是什么，圣殿不过是影，而基督才是本体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再看圣经你会明白很多。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伟大的建筑，伟大的圣物，它预表指向的都是基督。阿们吧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晓得这些。所以在圣殿当中有金灯台，它预表的什么？预表的是基督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帐幕，它预表的是什么？它预表的是基督。你知道吗？当他们进到圣殿里面，大祭司进到圣殿里面要去献祭的时候，那个祭物预表的是谁啊？ 预表的是基督。我们献的赎罪祭牛羊预表的是谁啊？预表的是基督。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金灯台也好，祭坛也好，洗濯盆也好，它都预表的是基督。而所有这一切是让我们去对基督有更多的明白，所以这些叫做影儿。我们在圣经当中说基督是，你去看基督是本体，这些是影儿。因为古代的时候还没有相片，其实那个影儿的意思呢，像我们现在说的照片，所以这些是照片，基督才是本体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假设两个人去相亲，说哎呀，那个介绍对象说，哎，我介绍一个女孩子给你啊，我拿个照片给你看一下，然后拿到照片，哎，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哦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相亲，等这个女孩子来了以后，你一直对着照片不看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？正常不正常啊？正常不正常啊？不正常。女孩子来了以后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把照片收起来了，同意不同意啊？你都见到本体了，你还拿着照片干什么？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今天在圣殿山上面没有那个圣殿，因为本体来了没有啊？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两千年前就来了，两千多年前就来了。阿们吧。在主后大约2033年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。阿们吧。今天的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，所以他们还在哭墙那里哭，他们还在等弥赛亚，等弥赛亚。所以以色列人盼望那个金顶清真寺垮掉，给他们再建第三圣殿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基督徒这样子是不对的。阿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圣殿是影，然后呢，基督是本体。而且基督这个本体和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现在有一个词儿叫照片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那个骗是骗子的骗。为什么呢？就有些人拿着手，特别现在手机方便，对吧？拿手机一拍，然后开始美容软件就上来了，是吧？这个美颜软件啊一弄，哎呦，连一个大妈也可以整的那个啥。而且现在技术太厉害了， AI 技术太厉害，直播的时候可能后面完全是一个大妈，然后但是一弄，呦，你说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在那又蹦又跳的，然后捏声捏气的跟你说话，然后很多人就打赏打赏打赏，这个叫照片，是吧？就是骗你，对吧？哎，弟兄姊妹，你注意一下哈，旧约的影是不是照片？
不是，
弟兄姊妹，旧约的影不是照片。照片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本人没那么漂亮，但是把那个照片修得比他本人还漂亮。但是旧约里面，不管是圣殿也好，不管是帐幕也好，不管是祭坛也好，不管是金灯台也好，不管是金香炉也好，所有这一切他预表基督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只能预表基督美的其中一小部分，万分之一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主耶稣基督和圣殿的关系，圣殿预表基督，你看到圣殿辉煌，你看到圣殿雄伟，你看到圣殿让你升起敬畏之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基督的本体远超过这一切。所以我们就说，其实眼见远胜风闻。我为什么讲这个？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名画，讲画的是什么呢？画的就是曾经有一个女王叫示巴女王。这个示巴女王有一次去以色列朝见谁，你们知道吗？朝见所罗门王。他在他的国里面就听别人讲说，这个所罗门呐，不得了，聪明的不得了，说话充满智慧。而且所罗门治国的时候，因为那个以色列国特别的富裕，说黄金都算不得什么，铜像海一样。所以他听说这些的时候，他专门带了礼物去以色列国去见所罗门，说我要见一见这些人。因为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觉得说，这夸大其词吧，有这么厉害吗？结果他见到所罗门以后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历代志下9章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我先不信那些话，及至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你的大智慧，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，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。
我们看到示巴女王讲说什么，她说，哎呀，我来见了你以后啊，我才发现人告诉我的连一半都不到，你实际的情况比他们讲的要好得多的太多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你去看旧约圣殿，你去看帐幕，你去看那些好东西，然后你看说，哇，这些东西美得不得了，上帝的设计太奇妙，但是比起基督来讲的话，不要说连一半都不到，连万分之一都不到。阿们吧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人真的是什么，真的是有福的。 我们是真的是有福的，我们是亲眼看见基督的人，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人。阿们吧。我们也比今天的以色列人有福，他们直到今天还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所以他们老是跑到哭墙那儿哭，说耶和华什么时候来拯救我们，弥赛亚什么时候来。我们很同情他们的哀哭，但是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哀哭。阿们吧。因为基督已经来了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曾经有法利赛人甚至约翰的门徒都不理解，来挑战主耶稣说，哎，我们经常进食，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呢？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说，伴郎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要不要哭啊？不要啊，他们要很开心呢、啊，他们要很欢喜啊。我们也是这样的，因为基督已经来了。阿们吧。基督已经来了，基督已经死了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基督已经升天了，而且主耶稣基督还要什么？还要再来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说关于圣殿，你要看到耶稣论圣殿的话是最重要的，他才是圣殿的本体。所以我们去学习关于圣殿的真理，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认识圣殿，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认识基督。而且你要明白圣殿，你要在基督里才能明白。所以很多人都是本末倒置，他要在圣殿里钻钻钻钻钻，所以钻不通钻不透。但是当你有了基督，你很多东西都明白，很多东西都透了。阿们吧。你不明白圣殿是因为你不在基督里，因为你不仰望基督，不靠耶稣基督。但是当我们靠基督的时候就不同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主耶稣讲了最重要的话，我们再讲回我们自己。你知道我们是有特权的人，说基督徒什么特权？我们可以听神的话，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，这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拥有最大的特权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，我认识广州市市长，我可以去他们家做客，这是不是特权啊？好厉害哦。但是你能认识一个市长，哪怕你认识一个省长，哪怕你认识一个国王，比起你能听神的话，能够领受上帝的启示，到底哪一个特权大？认识上帝，听上帝的话，这才是最大的特权。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主日的时候你来敬拜上帝，你来一起我们学习神的话语，领受上帝的启示，这是你的特权。阿们吧。如果有个市长邀请你说每个星期天来我们家坐一坐，你会不会说，哎，每个星期都去没意思？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你会说，哇，市长每个星期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，我一定准时到，同意吧？现在是每个星期上帝邀请我们星期天来他家里做客，来听他的训会，来向他祷告。阿们吧。你是有特权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，只有我们这些做了神儿女的才有这样的特权，只有一个在信心里的基督徒才有这样的特权，能够听懂耶稣说的话。阿们吧。所以他的门徒听到耶稣讲的话和那些犹太人听不一样，犹太人觉得你这个耶稣太狂妄了，这个殿建了46年，其实46年的时候还没建完呢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圣殿还在建，已经非常宏伟了，但还没建完。所以犹太人说，哇，你太骄傲了，这个东西，你说你3天就建起来？他们完全不能听明白，连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他们还是不明白，但门徒明白了。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就明白了这话，就信了圣经和耶稣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的特权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。而且我们说，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你特别有一个特权，你可以向圣灵保惠师求圣灵保惠师干什么？教导你。当我们说到主耶稣说圣殿其实就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才是圣殿的时候，你怎么能明白这些呢？是圣灵指教你。但是我们要承认，我们明白的够不够？我们明白的很不够。那这个时候你另外一个特权又出来，主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讲说，我要差圣灵保惠师来，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永远。阿们吧。你有最好的老师，你有最好的顾问。我经常听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最好的人生顾问是谁啊？圣灵上帝。而且圣灵上帝会不会说，哎，你别着急，你现在先不要急着跟我说话，现在阿华姊妹正在咨询我，我没时间听你说，等她咨询我完了，我安慰过她以后你再来跟我讲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不会。因为他是上帝，他同时可以安慰阿华姊妹，同时可以安慰阿伟弟兄，这就是圣灵上帝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去求问圣地，求问圣灵，谦卑求问他，然后可以认识主更多。阿们吧。 你常常去求他，你人生当中遇到的问题，你遇见的挑战，你有最好的顾问，所以你应该可以做一个得胜的人，你应该坦然无惧，阿们吧。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有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帮你经营这间公司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你有信心。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和最伟大的圣灵相比，哪个伟大？
圣灵。
所以你就安心了，阿们吧。你真的明白这些，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，而且我们再去看，我再讲，我刚才已经说，我在这里再讲，当圣灵去启示我们，当圣灵去教导我们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今天的以色列人，甚至今天很多基督徒，我说倒退啊，你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因为福音上松懈，所以跟着那些以色列人一起凑热闹，说我们要建第三圣殿，我们要建第三圣殿，我说不是，不是第三圣殿，而是什么？而是高举基督。我不需要第三圣殿，阿们吧。因为我已经有基督了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你没见过那个女孩子，别人给你一个照片，你拿着照片说，哎呀，我整天看着这个照片朝思暮想，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但这个女孩子已经到你眼前了，你还拿着照片，然后照片丢了还在那，哎呀，我的照片丢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没有照片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正常不正常啊？你跟你的妻子谈恋爱的时候，她有一张照片你丢了，你说哎呀心痛啊，这段时间见不到你，照片又丢了，我好心痛。你妻子听了会很感动，但你都跟她住在一起了，然后你还说哎呀照片丢了，我心痛的不得了啊，我焦虑的不得了啊，正常吗？不正常的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去晓得说，我们听了主耶稣基督讲的话，你就知道最重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第三圣殿，最重要的是谁啊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讲，我们讲圣殿系列，我们一开始要从基督去讲起头，让大家去明白所有的圣殿不过是基督的影。你要认识了本体再去认识影，就更方便，就更明白，阿们吧。而所有那些影是让你对基督的认识更丰富，仅此而已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，我们来去看一看，我们说圣殿的本体就是主耶稣，他在这里跟我们讲了，他说他要用他的身体怎么样子啊来做，他用他的身体为殿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要知道圣殿的本体是谁啊？就是基督。我们回头还要跟大家去讲圣殿和教会有密切的关系，因为教会也被称为基督的身体，阿们吧。但是首先你要明白，当主耶稣讲了说以他的身体为殿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强调的圣殿的本体是基督，其次圣殿指向的是教会。那么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讲这方面，但是我们先看看，我们说圣殿的本体就是基督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去思想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些什么。为什么说圣殿的本体就是基督？然后我们明白圣殿的本体就是基督的时候，给我们会带来哪些？而且凭什么圣殿的本体一定是基督？我们去从圣殿去好好看一看。讲到圣殿的时候，第一个大家要知道，圣殿就是圣，阿们吧。圣是什么意思？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对吧？圣殿是分别为圣的殿。主耶稣为什么要去洁净圣殿？因为这些兑换银钱卖鸽子，他们进到圣殿的外院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是污秽了神的殿，所以上帝不喜悦，要把他们赶走。那你要知道说殿是分别为圣的，但是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个圣殿的本体必须是基督？因为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，什么真理？唯独基督使人圣洁，阿们不？
阿们。
哎，我们怎么变成圣洁的？你知道有些神学家讲的非常搞笑，自相矛盾。他说人怎么称义呢？因信称义，靠着耶稣称义。人怎么成圣呢？靠着我的努力成圣啊。哎呀，称义当然得靠耶稣，成圣得靠自己啊。你会见到 N 多 N 多的神学家这样去讲。我说这些神学家讲的话，我们刚才讲的最重要的话是神学家的话还是基督的话？最重要的话是神学家的理论还是圣经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圣经两节的经文。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
我们再来读第二节的经文，还是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
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？你注意这两节经文，第一个十章十节这里讲说我们怎么得以成圣，靠什么？ 靠耶稣基督怎么样，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成了圣洁。但是有些神学家不甘心呐、啊，你成为圣徒呢，当然靠耶稣，但是你追求圣洁靠自己。所以我再把第二节放在这里，第二节十章十四节怎么讲，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什么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子啊，永远完全。你是怎么完全的？是我努力追求努力追求努力追求，然后原来只到 30%， 追求了以后 40%， 50%， 60%， 70%， 90%， 98%， 是不是这样子搞的？这节经文怎么讲，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什么怎么完全啊，永远完全。称义你靠基督，成圣也完全靠基督。所以那些神学家没好好读圣经，为什么他们要坚持他们的理论？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按照他的推理必须推成那样，因为他理论有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理论有问题，说你要接受他的理论还接受圣经，你要接受圣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进入圣殿就是做分别为圣的人，阿们吧。进入圣殿就是敬拜至圣的上帝，所以这就是圣殿的意义。而谁能使我们成圣？唯独基督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说圣殿不是基督还能是什么？没有基督还什么能让我们成为圣洁？没有了。所以你要进入圣殿，圣殿的本体必须是基督，只能是基督，阿们吧。而且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还盼望大家稍微知道一点，因为我们讲到圣洁其实有很多很多要去讲，但我跟大家去讲一点。我说当我们进到圣殿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重大的改变，上帝的美意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价值，给我们全新的价值观。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很多人以为说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，说赚更多的钱，或者有些人说哎，钱铜臭味，铜臭味，不要讲钱。人生的价值在于有好名声，人生的价值要在于有更多的思想，又怎么怎么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说从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生的价值在于什么，在于你成为圣洁，在于你成为圣洁，在于你拥有圣洁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圣洁，你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。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信了耶稣成为圣徒以后，我们的归宿是什么？是天堂，阿们吧。不信耶稣没有成为圣洁的人，他们的归宿是什么？
地狱。
地狱。你知道地狱是什么意思吗？其实地狱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是垃圾场的意思。垃圾场，垃圾场是放什么呢？放有用的东西还是没用的东西？没用的东西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没有与基督的圣洁有份，哪怕你今生赚了再多的钱，哪怕你有再大的名气，哪怕你的思想在人看来再怎么丰富，但其实你的人生是没有价值。人生的价值在于成为圣洁，人生的价值在于说你能够进到圣殿当中。哪一个圣殿？基督这个圣殿，阿们吧。你进到基督这个圣殿的时候，基督一次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就让你干什么？成为圣洁，而且让你的圣洁怎么样子啊？永远完全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就是让我们去晓得说我们是有资格进圣殿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有资格进圣殿？
因为我们是圣洁的。
为什么我们是圣洁的？
基督的宝血一次。
没错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。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死？
有。
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？
有。
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
有。
当你接受这一切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圣洁归给你，阿们吧。你就永远成圣。这个时候我讲这些的时候不是让你松一把劲儿，有些弟兄们一听这个，哎呀，原来我已经圣洁，我原来可压力大了，因为那天整天跟我讲你要成圣你要成圣，我一直努力一直努力，觉得成不了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是 50% 了还是 60%， 你现在说我完全了，我一下就泄劲儿了。你不要泄劲儿，我告诉你，你成为圣徒，你行事为人的样式要与你所蒙的恩相称，阿们吧。因为你是圣徒，你要进圣殿的。你为什么进不了圣殿？因为你不在基督里。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，你整天在律法之下，你所体现的绝对不是在圣殿里应有的样式，阿们吧。 一个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不是在圣殿里应有的样式。圣殿主耶稣称为什么殿啊？称为我父的殿，称为祷告的殿。但你会看到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经常自爱自怨，就是恨自己，后来觉得恨自己受不了，老是恨自己受不了，我不恨自己了怎么办？我恨别人。总之他就不可能真的倾心吐意去祷告，他不可能去说出祝福的话，使人和睦的话，而是一定会挑起纷争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在基督里。但如果你在基督里，基督的圣洁在你生命当中发动的时候，你知道圣洁是多么有力量。阿们吧，让你全然胜过这个世界。当你知道你有基督的圣洁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何等尊荣、何等尊贵的一个人。其实很多人自暴自弃，就是因为他不认识到自己的价值。同意吧？我之前那是很早以前了，差不多10年前，那时候辅导过一个姊妹。这个姊妹在一个律法主义的体系里面学神学，学了半年，然后把她整个自尊心都打得稀巴烂。打得稀巴烂以后，这个姊妹其实整个人都没有信心了，没有信心。她坐火车回老家，坐火车回老家，她灰心到一个地步，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。然后坐在她对面，坐硬座回老家，坐在她对面一个男孩子，她根本都不，这是在火车上陌生人。他就跟人随便撩他几句，他就准备跟别人去开房了。为什么？他是一个基督徒啊。但他为什么是这样？后来还好上帝保守没做成。那他的哥哥也认识我们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找这个姊妹去聊天，我跟他聊天，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看你自己？他就跟我讲实话，讲心里话。他说梁牧师，反正我已经这么糟糕，我反正都是这样子了，我一生没有价值了，是吧？我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我干嘛？我就想自暴自弃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含着眼泪跟他讲，我说你知道你多宝贵吗？你知道耶稣为你死了吗？你知道你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圣徒？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了，你是一个义人，你比国王还尊贵。哪一个国王的公主会随随便便被人撩走呢？当他明白这些时候，他就哗哗的哭，然后他开始改变，回家，后来找到一个真的爱他的人去结婚。弟兄姊妹啊，你真的要去知道你是圣徒。阿们吧。你是圣徒，耶稣基督的圣洁在你里面的。不要听那些律法主义者，律法主义者表面上为你好，把你打得稀巴烂。耶稣不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一上来跟那些人讲什么？讲八福。阿们吧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而那些人其实都是法利赛人瞧不上的。你进到圣殿里了，你的人生价值彻底改变。阿们吧。你的价值观也要彻底改变。你是富足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财，你拥有圣洁。这是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君王、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曾拥有的东西啊。而且你拥有了以后会不会失去？不会。所以你永远圣洁，你永远富足，你永远尊贵，这就是你的价值观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你也不要自轻自贱，因为你是进圣殿敬拜上帝的人，你是有资格进圣殿，而且你已经进了圣殿，就是你在基督里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要再听魔鬼的谎言了。魔鬼总是来打压你，魔鬼总是来欺骗你，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什么都不是。你对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低，你是做不了伟大的事情。你的价值判断那么低，只能让魔鬼进一步得逞，就是控告你的人一张嘴控告你，你就倒。但是当你看到自己的尊贵的时候，控告你的人控告不倒你。同意吧？因为我是君王，我是神的王子，我是以色列，所以你控告我什么呢？你有什么资格控告我呢？阿们吧。当你控告我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辩护律师是谁吗？
耶稣
啊。你能把耶稣打倒了再来找我？阿们吧。
阿们。
我身上披的是谁的义啊？耶稣的义。我的圣洁是我练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我的圣洁是基督啊。哥林多前书1章31节讲得很清楚，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整个价值观彻底翻转。所以很多基督徒的价值观没翻过来，你在律法之下你是翻不过来的。所以法利赛人，你看他们表面上很追求金钱，但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说，法利赛人爱钱， 法利赛人贪财，是吧？这圣经上面直接写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在基督里，他的价值观翻不过去。你在基督里，你才真正能够做到轻看钱财，真正能够做到重看圣洁。你在基督里，你才真正的能够说敬虔是何等的好。我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我都可以知足。有些基督徒是不敢说，只是嗯，钱不重要，钱不重要。但是你真的把钱拿出来的时候，他又慌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在基督里，唯独基督使人圣洁。阿们吧，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唯独基督使人圣洁。你记得这个事情，让这个真理落在你心里，改变你的价值观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你看圣殿的本体就是基督的时候，基督是使我们成圣的，基督是使那殿成圣的，基督是使我们的价值观成圣的，让你全然改变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，我们说圣殿是谁的殿啊？神的殿。什么叫神的殿？其实宗教的讲法和福音的讲法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宗教的讲法讲到是神的时候，他就强调神和人之间巨大的鸿沟。但是我们基督教讲神的殿的时候，它的重点不是这个，它的重点是什么？与神相交。这个殿是与神相交的地方。你祷告是什么？你祷告是完成一个宗教仪式吗？不是。你祷告是干什么？是跟神相交，是向神说话。你读经是为了什么？你读经是为了完成一个宗教仪式吗？不是。你读经是上帝跟你说话。阿们吧。而且我的上帝掌管万有，所以他借着万事万物跟我说话，而我这个他的儿女，我随时随地可以向他祷告，这就叫相交。阿们吧。而圣殿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与神相交。而我们怎么才能与神相交呢？这个时候你再看，为什么我们说圣殿的本体必须是基督，只能是基督？因为唯独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我们先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
好，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
其实这些经文讲得清楚不清楚？太清楚了。你怎么跟上帝相交？有几条路？
一条。
真的只有一条吗？我很敬虔的哦，我很努力的哦，我看了数十本神学书，我还不够吗？我觉得我对上帝的理解很透彻，怎么样？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我们跟上帝相交有几条路？那条路叫什么？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当你撇开基督想跟上帝相交，你的骄傲就是你最大的拦阻，你永远不知道上帝想说什么。所以有些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，一定是得救的，但是这些基督徒在明白上帝旨意这方面如同聋子，如同瞎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到跟上帝相交的时候，他就撇开基督，他讲忘记了。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定要奉谁的名啊？一定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套话吗？这不是套话。我们怎么读圣经你知道吗？你读圣经你要在基督里读，你才读得懂啊，你才能明白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常常在基督里与神相交，你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圣殿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？与神相交。而只有基督让我们与神相交。所以你说圣殿的本体除了基督还能有第二个吗？不可能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大不相同。你是有道路、有真理、有生命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是有中保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是一个人，你永远是一个人。将来到了天堂里面，我们会不会变成神呢？不会。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，但是我们跟上帝相交的路已经打通了。这条路叫什么？叫做耶稣基督。所以我随时可以在这条路上跟主相交。阿们吧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主耶稣见到拿单叶的时候，跟拿单叶讲了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说整本圣经讲殿的第一处的经文呢，直接提到殿的就是雅各在伯特利做梦的时候，梦见一个什么呀？梦见一个天梯，说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将来要看到人子， 然后有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，耶稣就是天梯，耶稣就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通道，所以我们与神相交一定透过基督。所以你要进殿，你要进哪个殿？一定进基督这个殿。阿们吧。你进到基督里就能与神相交，你进到基督里。我也鼓励大家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，哎呀，上帝说话太深奥我听不懂，我说不，你进到基督里，上帝负责让你明白，而不是说上帝专门在你面前，你明明是个中国人，他专门在你面前讲日语，完了，你这个我也不懂日语，你老是跟我讲日语，我怎么能明白呢？然后上帝说，那不讲日语，我讲俄语，俄语我还是听不明白呀。上帝是这样耍弄我们的吗？不是，上帝说你是个中国人，我跟你讲中文；你是广东人呐，我跟你讲粤语；你是潮州人呐，我跟你讲潮州话，对吧？你是海南人吗？我跟你讲海南话，我负责让你明白。但是你要明白在哪里明白？你在基督里，阿们吧。你要祷告呢？你要在基督里祷告。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想说，我在讲，当我们与上帝相交的时候，我在讲有一个另外的改变。我们刚才讲了价值观的改变，当你在圣殿里，在基督里与上帝相交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全新的改变。什么改变？世界观的改变，世界观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我们与神相交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起点。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探索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我们可以不客气的，不是我们骄傲，我们可以不客气的讲，只要一个人不认识上帝，他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在迷雾之中的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人一讲起世界的时候，大家就吵架了，对吧？你说你的，他说他的，完全矛盾，互相争吵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认识上帝。你认识上帝才是你正确认识世界的开始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是谁造的？
神造的。
这个世界是谁掌管的？
神。
谁对这个世界有最深刻的认识？
上帝。
对，所以基督徒啊，你真的很有福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上帝去相交，你要认识这个世界，你不要真的只是跟着那些理论家走，或者跟着一些人讲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人讲的东西，听了以后气得不得了，说哎呀，这个世界太悲，太糟糕，太怎么样，然后呀，气得都要生病了。你不要管那些人怎么讲，你问问上帝，主啊，你说，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。阿们吧。
阿们。
而且你到上帝那里，你对世界的认识其实才最深最宽最广。为什么？一般人认识不认识灵界啊？
不认识。
有宗教的人呢？有宗教的人承认有灵界，但是对灵界的认识很多扭曲，同意吧？但是你在上帝面前，上帝会教导你，让你知道整个世界除了你眼睛所见的肉眼所见的世界，还有一个灵界。灵界在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？上帝在灵界当中是不是至高的存在？
是的。
是的。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，你的眼目打开，你的视野广阔，你完全不一样。阿们吧。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，我们的世界观是从神开始的。当我们越认识上帝，当我们越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听过一句话说，读万卷书不如什么？不如行万里路。但我说行万里路不如到上帝的圣殿那里去与神相交。阿们吧。你去跟上帝相交。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，属灵的人怎么样子啊？参透万事。为什么可以？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领受启示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一个与神相交的人，也许我的阅历没有那么丰富，也许我的知识没有那么丰富。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去过很多地方去旅游，去甚至世界各地去旅游，但也有些人没怎么出去过。但是你跟上帝相交，你的世界观是不狭窄的。狭窄的人都是跟上帝缺乏相交导致的。阿们吧。你跟上帝相交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心中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心中有平安。大家如果看昨天的新闻，就是昨天突然那个什么哈马斯打了5000多发火箭弹去攻击以色列，对吧？这就以我所知的到目前为止，这是以色列损失最惨重的一次。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从来没有这么失职过，一下子被人打得稀里巴拉，坦克都被抢走，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。那你所以从人的眼睛来看的话，我看到有些基督徒都颤抖了，你知道吗？说哇，怎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身上？我说没有什么，世上的国就是这样子的。阿们吧。但是神的国 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阿们吧。
阿们。
我从上帝的眼光去看的时候，上帝许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？叫爱神人得益处。这件事情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他许可一定有他的美意，所以我不哀嚎的。当然我看到那些不人道的那些做法，我们是从人的角度，我们要为那些受迫害的人我们心生怜悯。阿们吧。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我们要为和平去祷告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事情。你不从上帝的眼光去看，你从政治，你从军事，你从外交去看，你看的都是有问题，你都是在迷雾当中的。阿们吧。当你在上帝的眼中，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世界，去看历史，看人类的历史，看人类的未来，看人类的世界，这个时候你的眼光才是真正又宽又广又深又高，你会对事情的认识比一般人深刻的多得多。阿们吧。一般人只会讲经济规律，我们要讲属灵规律。阿们吧。就像我们以前讲，为什么中国会有改革开放四十年？为了中国经济发展，不，为了福音，为了福音。阿们吧。真的是为了福音在中国传开，上帝法外施恩，仅此而已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再去看这些，这个时候你去看上帝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眼光不一样。就像我之前我们出去去拜访宣教士，我们去了一趟日本，我们去看日本的宣教士，我们去看日本的教会，去看日本的牧者，我们很感动。有些牧者真的是七十多岁，忠心一生忠心，但是日本的教会都很小，我们这个教会在日本算大教会了，真的。但是你去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是看现象，我们心里就很难受，但是我们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很感恩。我知道上帝在做奇妙的工作，他在做预备的工作。阿们吧。因为你各处，因为你这个时候在看事情，你不是，要不然有些人去的是被他的繁荣，他的文明给镇住了。我们去到日本也是，哇，我没有见到扫马路的人，结果他街道那么干净，怎么回事？我都没见过一个交警，然后所有人都遵守交通规则。我去了那么长时间，真的一个警察我都没见过。有些人就被这些镇住了，不，我要看上帝做了什么。阿们吧。我要看看上帝在这里正在做什么，上帝将来要做什么，上帝现在在中国正在做什么，他将来要做什么。阿们吧。而这些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。我怎么知道的？我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相交的结果。阿们吧。主啊，我为我这个国家向你祷告，这个国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个国家不能再继续抵挡福音了，这个国家应该更打开门来欢迎福音，求你去做工。这个国家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？求你开我的心，让我明白。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而我们这样的祈求就什么？寻找呢？叩门呢？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常常去寻求上帝。而我们到上帝面前唯一的中保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唯一的道路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与神相交的人绝对不要那么狭隘。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世界观？因为很多基督徒讲到与神相交，中了魔鬼的诡计，讲得特别狭隘。哎呀，这个是精神层面的事情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精神层面的事情。然后甚至他离开教会了以后，他就不讲这些了，别人看了他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。不，你与神相交是打开你视野的事情。阿们吧。是让你的世界观无比宽广的事情，是让你迥异于世人的事情。阿们吧。你要明白这些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能进圣殿的人是何等有福。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思想家因为还没认识耶稣，太可惜了，他们的思想可以更深的，他们思想可以更广的。阿们吧。要求主怜悯他们，拯救他们，让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进到神的殿中，与神相交，让他的思想提升。阿们吧。要有全新的世界观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关于圣殿第三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？我们说圣殿是敬拜上帝的殿，同意吧？圣殿是不是来敬拜上帝的？
是的，
一定是的。而我们怎么才能敬拜上帝？你说敬拜上帝，有些弟兄们就说，哎，敬拜上帝可能应该跟耶稣基督无关了吧？不，敬拜上帝你也是唯独在基督里你才能敬拜上帝。我们也一起来读有三节的经文，我们来读，先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
好，我们再来读罗马书五章一节。
我们既因信称义，
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
再读五章十一节，
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
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到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也有两种敬拜观。一种敬拜观是律法之下的，一讲到敬拜就你要严肃，甚至你要悲泣，你要穿上麻衣。旧约里面很多时候以色列真的是穿麻衣，因为你在律法之下，上帝是至高的审判官，阿们吗？人不是审判官，上帝是。所以你在上帝面前你要肃立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但是到了新约又有一个更新，什么更新呢？就是这里讲我们在上帝面前敬拜上帝的时候，第二种敬拜观是喜乐的敬拜观。一个人怎么敬拜上帝？他要喜乐。而一颗喜乐的心首先要是什么心呢？要是自由的心。你怎么能得到自由？我从来都是自由的。有注意这句话谁说的你们知道吗？法利赛人说的。当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的时候，他们非常不满意，他说我们从来就是自由的。主耶稣说不，谁是罪的奴仆谁就不自由，谁就一直是奴仆，只有神的儿子能够让你们得自由。所以唯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得到一颗自由的心，你连自由的心都没有谈什么敬拜。他们吧，你没有自由的心你怎么敬拜得了？你不可能敬拜，对不对？而你有了自由的心怎么样子呢？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这里面讲的说，我们是怎么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有了自由的心，我们要跟上帝和好，我们是怎么样子啊？我们因信称义。这个就是巨大的区别出来了。阿们吧。一般人是怎么称义啊？靠行为称义，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错，所以他觉得我有资格。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的？法利赛人就这样。所以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一看旁边有个税吏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哼，我有资格敬拜上帝，你居然也敢来圣殿啊？他就是这个心态，所以他就不得了了，对吧？他就开始不祷告了，他就开始不祷告了，他开始闭着眼睛控告了，对吧？主啊，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，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，我十分之一都献上，我是好人，所以我来了。这里面讲的是什么？我们记什么？
因
信称义。
所以一个厌恶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是非常不正常的，说明他里面那颗心是法利赛人的心。阿们吧。而法利赛人的心有没有喜乐呢？没有，他只能控告，他只能自大。但是自大能存在多长时间？自大能存在多长时间？几秒钟就没了。阿们吧。所以他要追逐他的感觉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人追麻雀一样，越追越远，越追越远，什么都追不到。大家不要说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去知道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去晓得是说，你要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和好，借着什么？因信称义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。有没有第二个与神和好的方法？
没有。
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让你以神为乐？
没有。
所以如果你不爱耶稣，你不喜欢耶稣，还说我以神为乐，你在骗自己，对吧？你在骗自己。但是当我们真的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以神为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，那个心是非常的喜乐。所以我要敬拜上帝，我要赞美上帝，我要感恩上帝。阿们吧。这是全然不同的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进神的殿你不要敬拜他吗？但是如果你进神的殿，你说我是神的儿女，但我在神的殿里面像一个囚犯一样，上帝会喜悦吗？但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的。法利赛人就想捆绑别人，说这个税吏居然没有带着锁链来，我很不开心。不，你既因信称义就与神相合，你既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不但与神相合，而且什么？以神为乐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很伟大的，我说人生的改变。我是敬拜上帝的人，我是敬拜上帝的人。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，你主日来聚会的时候你按时来，我们不强迫。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要带孩子要怎么样子，有些临时有些事情稍微迟到一点，我们不会说迟到我不让你进来，我不会这样。但我鼓励你按时来，因为你对上帝的敬拜是你的特权，你对上帝的敬拜是你人生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 阿们吧。
阿们。
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最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人生？是敬拜的人生，对吧？这个敬拜的人生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仅仅只唱歌？不是的，这个敬拜的人生是指的我与神同行，是指的我与神同工，是指的我以神为乐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的心因着耶稣基督我自由了，所以我就可以敬拜上帝。你们注意，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过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有没有一起几百万人一起唱过歌？
没有。
他们什么时候出现了几百万人一起唱歌？出了埃及到了哪里啊？过了红海。他们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一起几百万人大合唱，哇，将来我们到天上就能体会。因为不单是几百万人，我们是亿亿万万的圣徒在天上一起敬拜羔羊。为什么他们出了埃及才能唱歌？因为在埃及的时候他是奴仆，他在罪恶之下，但是出了埃及的时候就什么？我自由了，我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了。阿们吧。罪在我身上没有权柄了，我不在罪的权柄之下，我乃在什么之下？我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我要唱诗，我要赞美，我要歌唱上帝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基督徒能够敬拜上帝，我们的人生观改了，彻底改变了，完全更新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保罗和希拉在哪里？在菲律宾的监狱里。大家知道他们在菲律宾的监狱里面他们做什么事情？他们有没有说，保罗有没有跟希拉说，刚才你说话太冲了，你看把人家惹怒了，你看他们就打我们了吧，还给我们腿上了木狗，你如果刚才说话温柔一点就不至于这样子了。希拉也没有说，保罗啊，你太猛了，你到处传福音发单张，哎呀，这个把人家搞得很生气，下次咱别这样子了。有没有这样子搞？没有。他们在监狱里干什么？唱诗祷告赞美上帝。你注意这个时候的监狱成了什么地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成了圣殿了。阿们吧。所以他们一赞美上帝的时候，监狱的门都大开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弟兄姊妹啊，敬拜的能力大不大？大的不得了。这是一颗自由的心，这是一颗跟上帝和好的心，这是一个以神为乐的心。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忧愁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不是以神为乐的。如果你以神为乐，你就常常喜乐。同意不？上帝改变不？
不改变。
上帝掌管万有不？上帝的恩慈改变过没有？上帝的能力改变过没有？他救人的心改变过没有？如果你以神为乐，你肯定常常喜乐。就像我们说，哪怕你看到真的是什么以色列又发生战争了，像圣经里面讲的，哪怕千人扑倒在我旁边，万人扑倒在我右边，哪怕我圈里没了牛，我棚里没了羊，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了，葡萄树也不结葡萄了，但是我还要怎么样子啊？我还是要喜乐，我还是要如同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神为乐。同意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差距就在这里了。我们经常不是以神为乐的，我们经常，哦，今天工资涨工资了，我也会感谢上帝，这个好不好？好，但是不够好。因为你是以工资为乐，所以工资降了你就乐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弟兄姊妹是以一些环境状况为乐，说哎呀，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情况好，哎呀，我就开心。甚至有些看来很属灵，但还不够属灵。说我以传福音为乐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因为你以传福音为乐，你今天传了福音，他没信呢。你传了福音，他没信呢。甚至他还抵挡你说，切，我才不像傻瓜，我才不要信耶稣呢，信耶稣都是傻子。这时候怎么样？这时候我们很多弟兄们就气了，你知道吧？说我傻子，我才不傻呢，你才傻呢。我们牧师讲了，不认识上帝的人才是傻子，我不是，是不是要这样子啊？不用，我以神为乐。主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阿们吧。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，你就有了永远福乐的根源，你永远是可以喜乐的。阿们吧。这是不同的，弟兄姊妹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进神的殿，与神相交。进神的殿敬拜上帝，进神的殿分别为圣，而所有这一切是谁做成的？耶稣基督做成的。而且除了基督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？没了。所以基督必须是圣殿的本体，一定是圣殿的本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没去过以色列， 你去过圣殿没有？
没有，去过。
哎，对了，都去过了。我们现在就在圣殿里。阿们吧。
阿
们。因为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基督里啊。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在不在圣殿里啊？
在。
我们现在讲道的时候在不在圣殿里？
在。
我们听到的时候在不在圣殿里？
在。
因为我在基督里。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拓宽你的世界观？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更新你的人生观？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让你的价值观发生重大的改变？有啊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何等的幸福，我们这里就是神的殿。我们将来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好不好啊？
好，
我也很想去看一看。主真的，以色列在这方面，我出国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很感慨，我们中国拆东西拆得太厉害，好多东西都拆没了，然后他们那些古迹保存得很好，真的主耶稣走过的路还在，我真的想去走一走。我们这次去日本的时候遇见一个布道家，还我很喜欢，你知道那布道家太潮了，72岁，后面梳一个小辫儿，手上戴了 N 个戒指，然后腰带，那个腰带上面那么大的那个腰带扣，曾经得过搏击冠军的，然后是日本和美国的混血儿。哇，72岁的老爷子在那讲道的时候讲了40-50分钟，一刻都不停，充满力量。他的事迹是什么？他就曾经背着十字架全世界到处走，背着十字架全世界到处走，在美国走了几千公里，然后感动了很多人。他也想来中国走，中国说你可以骑摩托车，不能背十字架，所以他就来不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听姊妹啊，但是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些人为什么他有力量？因为他像大卫说的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岂要什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你怎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？我住在基督里，所以我就有力量。阿们吧。所以他那时候讲日语，旁边有人这个我们同声传译译成中文，他日语听不懂，但我知道好有力量。这就是在基督里的人。阿们吧。只要你在基督里，你就大有力量。你只要在基督里，你的眼界就宽广。你只要在基督里，你就知道你人生的价值，而且你也知道每一个灵魂的价值何等宝贵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第二点，你要知道圣殿的本体。其实我们也只讲了一点点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讲，但我们不能一直讲下去，我们只讲这么多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三，就是我在讲第三点之前呢，我再说一点点，就是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知道说最荣美的圣殿是什么。最荣美的圣殿不是所罗门的圣殿，也不是所罗巴伯的圣殿，更加不是希律建的圣殿，而是死里复活的基督。阿们吧。而且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能够让太阳暗淡无光，能够让群星黯然失色，他的荣美改变了宇宙的面貌，他的荣美打开了天堂的大门。阿们吧。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是住在神殿中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。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，良人属我，怎么样？
我
也属他。基督住在我心里，我也住在基督的心里，永远不分开。阿们吧。你是有福的人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说圣殿和我的关系。我们讲了圣殿的本体就是基督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，我以我的身体为殿。那么我们说，那这个圣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简单跟大家去分享，做一些最后的激励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，23:6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
这是大卫著名的23讲的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为什么大卫有这个把握？因为基督的缘故，不是因为大卫自己。阿们吧。因为基督为我赢得的。然后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也是，我们要住在基督里直到永远。当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，我说对于我们来讲，我希望就聚焦到我们自己个人身上。第一，你要记得我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赎的，所以我是最尊贵的人。阿们吧。你不要再自轻自贱，你不要再自轻自贱，你是最尊贵的人，所以你有资格在圣殿当中侍奉上帝的。 不是说一个人信主二十年才能侍奉上帝，也不是一个全职的牧师才能侍奉上帝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资格侍奉上帝。因为你侍奉上帝的资格乃是谁啊？乃是基督。基督已经用宝血重价买赎了你，所以你是最尊贵的。而你这个最尊贵的人，你应该做最宝贵的事情。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做的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吗？你就是见证基督，你就是领人归主。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扭曲了你啊！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我很感慨，有些基督徒很有能力，但是他追逐的目标是世界的价值观。我要赚更多的钱，我要得更大的名气，我要怎么怎么样子。不，甚至有些我认识的一些牧者也是啊，我要著书立说。我你有能力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，但是你最尊贵的事情是什么？你最尊贵的事情其实是为基督做见证，其实是传扬基督，让更多人认识基督。阿们吧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再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，你正在做最尊贵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不要觉得说我传福音，一个人信主了不算什么，但是赚了100万是件大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反了，反了，完全搞反了。100万在一个灵魂面前什么都不算，连渣都算不上。阿们吧。那我还要不要赚100万？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都要做穷人？不是。上帝如果给你能力让你赚1000万你才赚100万，你是不对的。有梁弟兄你说的自相矛盾，我受不了。不，你赚1000万也是为了见证基督。阿们吧。你赚1亿也是为了见证基督，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见证基督，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领人归主。阿们吧。因为如果你能赚1000万的话，你跟能赚1000万的人是一个阶层，你就方便跟这些人传福音。我这个人一个月只能赚2000块钱，我跟他们传福音传不了，明白吧？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就大不相同。阿们吧。你做的是最尊贵的事情，就是去为基督做见证，就是传扬基督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你进到殿中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，首先认识到你的价值，你是一个尊贵的人，然后认识到你要做最尊贵的事情是见证基督传扬福音。其次是什么？我们说因为进着神的殿，我们的世界观刚才讲了也改变了。怎么改变？因为我认识了上帝，因为我有了上帝的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不单对世界的认识改变了，我也认识到我在世界当中的位置。我在世界当中是做什么呢？我是世上的光。阿们吧。这个是一个悲惨的世界，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，看哪，幽暗遮盖大地，黑暗遮盖万民，但是耶和华荣耀的光显在你身上。所以我是世上的光，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使命的，我要把我的光发出来的。阿们吧。而且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怎么中了魔鬼的诡计？魔鬼到处就是让我们用世上的这些世界观、世上的价值观去衡量自己。比如说我刚才讲了，我们之前去日本去探访宣教士，那在日本基督徒的比例是比较低的，在中国基督徒比例高不高？也不高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世界说我们是边缘人群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按人口比例来讲，你们当然是边缘了，你们连10%都不到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要用上帝的眼光去看，要有上帝给我们的世界观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，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站在哪里啊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。你去看希伯来书第12章那里讲的，说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。什么意思？他就讲的说我们如同站在舞台上面，而摩西、大卫、保罗这些人他们在天上围着我们看。我们站在哪里啊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，干什么？为基督做见证。上帝的心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做的事情是对这个世界意义重大的事情。当你承认自己是个边缘人的时候，你在传福音上面你是不可能用心的。当你认为自己是个边缘人的时候，你去教会敬拜上帝你是没劲儿的。
是的。
但是当你知道说你是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，你一辈子要为此努力。阿们吧。你一生要为此发热的，你要一生为此发光的。而且你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所以我要把永恒的盼望的光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。这就是上帝呼召我的目的，这就是上帝拯救我的目的，这就是我人生的使命。阿们吧。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干什么？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以挣那两个钱为满足的话，主你不如早把我接走好了，何必呢？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辛辛苦苦一个月，就算你赚20万又如何？天堂里面什么都有，阿们吧。你知道，所以我一讲这个话，有些基督徒的心里小心肝一颤一颤的，因为他不觉得天堂好的，别接我走，这我还想享受一下。这个世界没什么好享受的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，阿们吧。这么悲惨的世界，上帝这么爱我们，为什么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？因为你是世界的光，阿们吧。你是世界的光，你要照亮这个世界的，你是站在世界的舞台的中央，要照亮这个世界的。不要听魔鬼说的你是边缘人，没有的，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是边缘人，唯独基督徒不是。我要站在那里为基督做见证。当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的时候，腓立比就成了欧洲的中心。当保罗站在雅典亚略巴谷的讲台上面的时候，亚略巴谷就成了世界的中心。当一个教会兴起来的时候，当一个基督徒在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是世界中心的舞台。你有这个心，你就不随便，你就尽心竭力为主做见证，阿们吧。因为我的世界观已经彻底改变了。第三个我说什么呢？当我们进到圣殿当中，我们与神相交，我们与神相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读过的，我们以神和好，我们以神为乐。当我们住在圣殿，就是住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的人生完全改变了。我以神为乐，我以神为乐。就像我们刚才讲，弟兄姊妹，你把这句话刻在你心里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初我儿子出生之前，我跟我太太我们商量了以后，我们说要给我儿子起名叫以乐，就是这个。有些人说乐以为是那个以那个乐，我们说不是，我们是以神为乐。为什么？以神为乐才是恒久的喜乐。只要你是以神为乐的，哪怕这个世界里面发生最悲惨的事情，你依然能够喜乐，因为神是不改变的。阿们吧。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忧愁乃至于抱怨甚至变成了苦毒？每当你抱怨的时候，你一定不是以神为乐的。只要你以神为乐就不一样。而且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的喜乐是以上帝为根基，所以永不改变，永不动摇。我过一个喜乐的人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的人生的价值，我的人生的表现就会大不相同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特别去看一些电影，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喜剧，只有悲剧。周星驰的喜剧为什么那么好？因为他所有的喜剧后面其实都是悲剧。所以我们去看一个好的电影，世界上面好的作品的时候，我们心中难免就凄凉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世界的缩影，同意吧？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世界的缩影，这个世界是悲惨世界。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人生的时候常常哀叹。但基督徒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是与上帝相交的人，因为我是敬拜上帝的人，所以我的人生不再是世界的缩影。我的人生是什么？我的人生是天堂的倒影，阿们吧。我的人生是天堂的倒影，所以当你看见我的人生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天堂在我身上的彰显。你就知道天堂是真的，你就知道基督是真的，你就知道永恒是真的，你就知道永生是一定有的，阿们吧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对别人的作用那才叫大的不得了，阿们吧。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不就有这样的见证吗？我们有弟兄姊妹曾经被毒品捆绑，甚至捆绑十几年二十年，但是被基督彻底翻转过来了。不是说不是仅仅不吸毒了，而是能够去传福音，能够去帮助更多人来认识基督，整个人的人生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阿们吧。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什么？你还看到的是世界的缩影，悲惨世界的缩影吗？不是的，你看见的就是天堂的道理，阿们吧。然后等我们在世上的使命结束了，主说你们可以走了，然后我在世上做倒影的日子结束了，我要真的进到那永远美好无比的天堂里面，与主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永不结束，阿们吧。在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，没有哀嚎，没有痛苦，因为谁？全部因为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有把握，我一定上天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靠耶稣啊。如果我靠自己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如果1%靠自己，我也一点把握都没有。 但是因为我是百分之百靠耶稣基督，所以天堂就是我的家。我是天国子民，我一定要让我的人生成为天堂的道理，我一定不要让我的人生成为世界的缩影。阿们吧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感谢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。你就是圣殿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人手所建的都要被拆毁，而且是人自己亲手拆毁，唯有你所建的直到永远不会衰残。而且你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所以我们这些人要进到圣殿当中，就是进到你里面。主啊，我们因信与你联合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因信领受你的圣洁，我们因信变得全然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在你里面敬拜我们至高的上帝，让我们常常在你里面与我们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去相交，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去聆听天父向我们说的话。我们也常常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去看见主你的荣美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分别为圣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牢记我们在你里面已经成为圣洁，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圣徒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宝贵的人生价值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再为这个世界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活，而是我们要为见证基督、广传福音、得人如鱼而活。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做成你奇妙的工作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更多的人来到你的殿中，进到你里面与神相交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
阿们。